十二支派里面的但支派没有了，以法莲支派没有了，而所代替的是什么利未支派，还有那个什么这里所谓的约瑟支派，是在旧约里面没有的。在旧约里面，约瑟就分成那什么以法莲跟马拿西，那现在呢有马拿西，以法莲没有了，代替的是什么约瑟。那这个是有数目的，那这数目是什么？是第四节，我听见，所以是人家告诉他的。十四万四千人是一个神的完全的数字，是从神那边得到的。那第九节之后呢，是看见，能够数得出来吗？数不出来。说以人来数的话数不出来，以神呢是他听得到的声音。然后呢这些人怎么样？是从各，你看第九节，没有人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他站在哪里？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所以神发怒了，有没有人站立得住？有没有？有。谁站立得住？这些人。所以你看，有人站住，有人站不住。站不住的是什么？君王。就第十五节，六章十五节的这些人站不住，对不对？他们躲了。站得住的是谁？第六节，第九节，十五，第七章的九节，这些人站住了。那现在描写这些人，那这些人是经过大患难的啦，他们的这些种种，这个剩下一个小时，所以掌握时间到十七节，你自己看一下哈。那这些呢，也是什么？在现世的，在地上的，也是什么？在教会里面的。所以这里也是什么？你看第十五节，七章十五节，所以他们在神的宝座前，坐在那殿中侍奉他，能够在神的宝座殿中，就是什么？他是祭司，直接跟神有关系的。哦，所以我们一直在讲，每个接受耶稣宝血洗礼的人，他就是什么？他就是祭司。这是内在的祭司，说我们每个都祭司。哦，我一再强调，你想到祭司，不要老是想到传道。传道也可以当祭司，只要他不把那个衣服丢了，对不对？只要他接受耶稣的宝血。如果传道啊，对，对不起，我想到他也离道了，他也怎么样，也就不是祭司了。不是因为传道让他当祭司，而是让他当祭司是什么？耶稣的宝血。好，这观念上面的。好，那坐在宝座的要用帐幕庇护他们。帐幕三十一章第三节，这是什么？神的帐幕在人间，神的教会。好，他们不在饥，不在渴，日头炎热不伤他们。这些都不伤他们，为什么？因为他在神的保护之下。那这不饥不渴应该不是讲那个什么，讲物质的，对不对？应该是讲什么属灵的。好，那做宝座的羔羊牧养他们，哦，领他们到生命的水的泉源，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眼泪。所以既然有点眼泪，神能够擦去，就不在天国，也不在乐园。在乐园里面还要被擦眼泪，那个乐园也是不好玩的，也不乐啦，对不对？天国还需要被擦眼泪，那个天国我看也不是我们要去的天国了，是别人要去的。哦，第八节，第八章，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什么极净，又有两刻钟，就什么样，修白了，洁净一下。为什么极净？你就把圣经里面的极净把它讲出来。神要出来审判，以前做什么样？极净，静默无声。神要出来了，所以怎么样？静默无声。所以第八章的第七印呢，接下来第七印是什么？审判的一个准备。第六印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末了的情况。在末了情况里面，也是两个层面的咯。你看，开第六印的时候，有一些人要躲避，有一些人怎么样？第七章整章是在讲属灵的，对不对？这些人是站立得住的，他们做些什么？所以这次还是主体的。好了，完了之后，第八章要进入到第七号，要进入七号之前呢，有一个祷告，这就是香炉的。好， 在香炉里面，你看这祷告，这个祷告我们看第五节，哦，第三节了哈，第三节的第下半句说，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那个什么宝座和金坛那里。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祷告，从天使的手一同升到神的宝座前面。好，那这个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这是借着香炉，盛满坛上火，倒在地上。这是借着祷告而产生出来的这个东西是什么？雷轰、闪电，那雷轰、大声、闪电、地震，这些东西。是不是以物质来讲，你用物质来讲解释也可以，另外一种方面呢，你用另外一种方向来想，在旧约神在宣布律法的时候，在那个什么西乃山上，在西乃山上神宣布的时候，你看出埃及记所记载的是什么？宣布神宣布十诫的时候是雷轰、大声、闪电，雷轰、大声、闪电，所以这三个元素是在神宣布律法的时候有。我们再回来第四章，第四章第五节，这三个元素在这里也出现。所以，为了真信起见了哈，你可以看那个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十六节。雷轰、闪电，还有密云啊哈，密云不讲，还有呢，角声甚大，就大声啊哈，再就是用角声，哦，看到哈，雷轰、闪电、大声，好，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十六节，啊，启示录第四章第五节，第五节，这个时候第四章是我们已经一直提到过了，这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属灵的耶路撒冷的景象，在这里神要发布他的命令是什么？第五节，这时候还没有开始，还没有开印啊。神用什么？有闪电、声音、雷轰，对不对？这三个元素跟那个出埃及记那个一致的，所以表示这三个元素的出现就是什么？神的宣告。那神的宣告，你看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宣告是什么？是神的十诫。十诫是恩典，是神的爱，也是神的公义，也是审判。神的律法都是这两面的，遵守的怎么样？你看那个十诫里面，你遵守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没有的就怎么样？要追讨，直到什么两三代？神才是慈爱的啦，千代比两三代是多很多啊，用这个来比喻啦。所以一样的宣告。也是有两面的，所以在第四章起诉的第四章里面的这三个元素也出现，我们看到的就是闪电、雷轰、大声。好，那现在这个香倒下来了，我们有看到这个是中间，因为整个这个故事在叙述，常常有插进去的，所谓插不能说插播，就是特写镜头了，或是中间的一个把它讲得更详细。所以第八章。那个第七一开完之后就寂静了，这个先放着，因为我们描写东西是平面的嘛，叙述的，你绝对不能讲又讲别的，又讲这个，同时不能讲两样，在这个线上一定只有一样在讲嘛。如果讲到这里先停着，再讲别的，再讲这个，所以我们如果你是直线讲的话，就是一二三四这样排的嘛，一定是这样子，我们才能画这样子，其实这是立体的。好，那这个倒下来呢，现在这个三个元素之外多了一个什么？多了一个地震，多了一个地震。嗯，那我们从这个三个元素来看，现在加上地震以后到那个，我们看第十六章第十七节，十六章十七节，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大声从殿中的宝座出来说什么？成了。昨天我们讲过，成了。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要断气之前， 他说臣啊，就把头什么低下来，把灵魂交在神的手里，对不对？所以那个是臣啊，现在也讲臣啊，这两个字是不是同样一个时间点不一样的？第一个臣是救恩的完成，我们昨天讲过，就是好像妈妈煮菜啊，大年夜煮好了菜了，最后一道菜上桌了，煮成了，预备好了。耶稣在十字架是预备救恩，预备好了，孩子还没吃啊，当中苍蝇蚊子会来啊，狗会来偷吃啊，他要看着，对不对？吃饭的时候孩子会吵架啊，不要那个桌给翻了，对不对？要看好啊。那一直到全部都吃好了，大家饱了也高兴了，对不对？最后第七碗倒下来的时候成了，也就是说整个的救赎的实现工作成了。所以第一个成是什么？预备工作，就是他那个救恩的这个什么救赎的这个完成，最后是救赎的实现的成。好，那这成了之后，你看第十八节就有这个元素又出来，闪电、声音、雷轰，这个是从创世纪有的，对不对？啊，接下来是什么？大地震。所以你在启示录里面，你用这样来对比的话，就是第四章是三个元素，第八章多了地震，第最后呢，不但有大地震，你看还有什么？第二十一节还有什么大跑，对不对？那用这个就是时间的定点。因为你这样来比较的话，就是说刚开始是这三个多一个再多一个，所以可见时间点会不会不一样，应该是移动的，不一样的。好，这只是一种方法的啦的一个介绍。来，我们再看回来，那这些香，其实这个祷告这是审判的，从香倒出来的结果是审判，因为加了什么？加了地震，对不对？我们看回第八章，对不对？这是审判的嘛，地震不是好的啦，因为地震是什么？就是我们看那个在旧约或新约里面，地震是审判的，刑罚的。那第六节，八章六节，接下来就七号，七号预备要吹，那你就要讲到号是什么？旧约里面号是神宣告召集或是打仗，就是也是报神的信息，就是了。好，那这个号也是从神来的。那一二三四号，这前四号吹呢，都是它所指的都是自然界的，在自然界发生的。好，第一个在哪里？丢在地。第二个在海。第三个什么？江河重水。第四个什么？日月星，空中。好，那这些。那我们来看第五号之后，这个一二三四号完了之后，这个是都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也就是不是，虽然是严重，但是不是全面性的，对不对？好，那我们看那第十三节，八章十三节，接下来就是有一个飞鹰空中宣告，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七月三号。这三号是特别为谁吹？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地上的民是谁呢？我们来看第五章第十节，这些在坛，这里祭坛，这个祭是多翻的，没有祭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其他的翻译英文里面有没有？只是 utter 而已啊，对不对？有没有那个什么 offerings out？ 没有，英文也是换对的。中文它好心多一个祭，那会误导人。我们有谈过，坛可以祭坛，也可以香坛，对不对？那你把它定祭坛的话呢，你就转不过来了，一定要在外面。好，那如果是香坛的话，就是祷告嘛。这些被恨到死的人，他们就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审判谁？”住在地上的人，所以住在地上的人跟住在天上的人是什么样？相对的，是相对的。那另外一批人呢是什么？住在天上的，我们看第十三章第六节，兽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 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帐幕就教会，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人。哦，所以我们是住在天上的人，所以当时如果以天上地上来分的话，这是两个层面的人。这是以属灵来讲的，住在天上，你在地上了，也是要去些一定会买东西的，是不是？好，那这三个一二三三祸完了之后，我看到我们来看第十二章。三灾完了，不是这个不讲不行，那个好，第十一章。第十一章是在第六号跟第七号当中，对不对？因为第六号已经在那个第九章第十三节已经吹了，对不对？那就经过这段时间，这段时间做什么呢？最后一号的预备。这预备就是什么？就要吃酥卷。那个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启示录是神启示给约翰，他好像看异象，他是如果你从里面，他好像一面看一面写，因为在当中他有说看完之后神说你要写下，你听的要写下，所以好像是当场记录的。那这是神的要以后发生的事情，那他是一个记载者。但到第十章很奇妙的，这两个好像挂钩在一起，他把那个灵里面那个什么书卷，因为书卷一直在开嘛，开到最后就剩下那个，这几面只有一个书卷，对不对？奇异的书卷一直开一直开，开到最后就变成小书卷。那小书卷就怎么样？到最后跑去哪里了？就没有再开了，跑去哪里？跑到哪里？跑到肚子里面去了。所以最后的一部分是在哪里？所以在肚子里面，谁的肚子？约翰。约翰代表谁？众仆人，先知众仆人。所以你看第十章的第七节，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好，成全。但是呢，到最后还有一小卷，一个小卷嘛，对不对？你看最后呢，第十章的第二节啊，他手里拿着小书卷，因为七印也开了，六号也吹了，到剩下最后面这一点点，对不对？那还没有开的，就是还没有开了，但是还没有把它表达出来，这些东西放在哪里？放在约翰肚子里面。约翰的肚子里面，他目的是什么？你看第十一节，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再说什么预言。所以剩下的后面的这些小书卷是要借着约翰讲预言讲出来的，是不是？所以小书卷之前的是看异象写下来的，小书卷之后的是约翰在约翰肚子里面，他没有讲出来就怎么样，就没有，因为被他吃掉了嘛。好，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十一章里面就开始大整理了。因为一根苇子当量度的杖，一个标准，我们知道这个标准设下去也是一个奖励，也是一个惩罚，对不对？合乎的奖励收回来，不合乎标准的减掉丢掉，是一个惩罚。好，要量什么？量神的殿。我们昨天讲过，殿这里不是指的殿区，而是什么？殿本身，只有祭司能进去那个殿。好，那再来礼拜的人在殿里面，旧约的人有没有进殿去做礼拜？没有。以色列人上殿上有没有到那个圣所至圣所里面去做礼拜啊？没有了。所以但是现在新约里面 做礼拜人要在哪里？在圣所至圣所那个殿。但是圣所至圣所现在不分了，幔子已经裂开了，所以都要量一量。那院外殿的院外留下不量，不量的意思说不用标准来量它，无论它好它坏怎么样，任凭它。这是在圣经里面不一样的那种神对我们的描述。我们人是相对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相对里面我们会搞混掉。神是绝对的，他有时候跟我们讲的话我们有时候不太了解。譬如说我们来信耶稣，我们是被拣选的，拣选就是挑出来的啦。对我们来讲我们是这样，你可以不可以说坏人是神挑他当坏人？不可以说，因为圣经没有说。恶人是什么？你看罗马书第一章三次写着神任凭，对不对？任凭就是说就像这边所讲的不用量，对不对？让任凭他嘛，啊，随性菜啦，哦，你去啦，就是这样子的。那对我们得救人来讲是，你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的里面，你可以找出三次的神的什么拣选，是宝贵的。所以我们一直讲神拣选我们是拣选的国度，那其他那边人呢是什么任凭的。讲教会论也是一样的，真主教会是神拣选的，其他的我们同父异母的神怎么样任凭他们。所以我们的真主教会在走有神的旨意神的脚步，其他的别的教会人只要努力一定会成功。所以现在在讲教会增长学，有没有教会增长学从哪里开始？其实最原始是从商业开始的教会增长，然后从那个美国那个什么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哦、他们上面有一个那 Peter Wagner， 他后来跟那个John Wimber 他们挂钩，就造成了所谓的灵恩第三波。但是那个 Peter Wagner 呢，他以前是讲教会增长，教会增长是什么？以人的意志，以人为领袖。所以那个，但是这个思想其实不是从基督教来的，是从那个人性的那个人生的光明面积极面那边来的，这个是从人伦主义来的，因为强调人里面有无限的潜能，他这个跟宗教挂钩，所以从人里面发出来，他那个在教会里面增长就把这个拿来。所以教会增长，你看他在分析的话，已经把人领袖放第一，所以才有属灵领袖这本书的出来。我们真主教会是不是讲属灵领袖？不讲这个了，你讲这个教会会乱。领袖是谁？神啊！我们都是什么儿女啊？我们都是儿女而已。我们不一样的。那我们再讲别的，我们真主教有神给他的这个，你什么时候该出来？该走什么路？我们要看准我们要被量的，其他的怎么样不量了。所以外教会他只要有一个好的领袖出来，一定怎么样发展很快。你看那个韩国的那个赵永基啊，赵永基他也是人一直很强，他为什么会发展那么厉害？他的首先得到灵感是他去日本遇到一个和尚，他想说人那个在宇宙里面有很多人员，在第四度空间里面，我这去年回来看到我们台湾也有翻译了，我第一次看我是在美国买了一本那英文的 The Fourth Dimension 第四度空间，他是从那日本一个和尚他说得到了灵感，他说在第四空里面有无限的人员，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人有办法去把它拿下来。他用这样子来配合他的耶稣，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如果你这样的话，我会走火入魔，会混乱，你会成为混乱的灵，你会搞不清楚。我们这时候是被量的，是拣选的。那别的，我们同父异母的其他的那些人，他们只要肯拼，肯拼就会赢，因为神是任凭他们的，他们可以做出来，所以他们可以执堂啦、 发展很好，你不要看人家这样子，你就全部把它学过来，全部学过来，把它精神学来的话，那你就不好玩了，你就不是正式教会。我们可以看他们的方法，譬如说逐家步道啦，或是什么，就是那我们厨房怎么管理啦，灯光啦，这些都可以的。开车怎么开啊？有没有追溯？有没有叫你开车？没有啊。车辆管理也是怎么样？要去学管理学的，不一样的。我们也是但是在这边所讲的，再讲回来，就是我们是拣选的，他们是任凭的，不一样的。好，那在这种当中呢，这里讲的是什么？真教会。所以到了第六号吹完的时候，那时候人数可能不会太多。所以耶稣所讲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圣经的话，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三节。我们布道会都会讲这节嘛，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人也少；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人也少。不多了，不多。第二十一节，凡称我主啊主啊，这可能就是传道，也可能是信徒，不能多进天国啊，是不是？我们常常讲外教会，其实先讲我们再说了，是不是？超强啊！好，那量完之后，接下来要交给外邦多久？践踏外邦的践踏，不是说真正拿他来踩你的头了，是外邦的思想、外邦的方法、外邦的那些思想、那些方法。如果你把，譬如说我们教会的管理你把那个政府的机构，你们可能在当中有人在政府做很高的职份的，你把那个所有的管理规则用到教会来，你试试看。试一试看看了，一定会鸡飞狗跳的。因为我们说会不一样，你在台上讲的是什么？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爱，要赦免宽恕。好，你现在公事公办，对不对？还我不知道在哪里听到一句话，在教会讲，我实在是有够没有道理。什么受贿者互惠，我差点晕倒啊！我说讲那个人先把他赶出教会，耶稣为他死，他受了多少恩惠，他有没有互惠？没有啊！所以讲这句话，不知道哪里捡来的破烂，然后到教会来用，这是破烂，小心啊！对不起啊，不应该，不是，我以前没讲，但是我这我不晓得哪里什么时候听到，什么教会里面讲受惠者互惠，慕道者来，我们不是要对他好吗？难道你说我去访问？如果以时间来讲的话，你看你受教育多高，我跟你陪谈一个小时，看暗中一小时受惠多少，受惠者互惠，是不是这样子？这个原则不要用到教会里面了，你不能把它全部广面用，用一句话就来所有的，不可以。你受惠的互惠可以说，我不晓得怎么说这次我们去郊游那因为教会经费不太够那。要去的人肯定要自己要出点钱，这个还可以说受惠者互惠啦，但是也是在家里面说，因为说要以加爱的口气来讲，而不是以一种我是一样不一样，那种感觉不一样，对不对？你说受惠者互惠叫钱，跟你说对不起跟你爸爸说，爸爸现在周转不灵，儿子我以前对你都那么好你付点会吧，口气一样不一样？差太多了，你怎么有所有的给他？如果爸爸说儿子算个账给你换过几片尿布受惠者互惠，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一种是爱的管理，一种是什么？政治性的、社会性的。不要把社会性的教条式的冷酷的带到教会来，带到教会来，这个教会会怎么样？鸡飞狗跳。你以为你在行公义，你以为你在改革，其实是错了，用错地方， 要施展我们的理想，要到社会去打拼。教会是爱，是不是？但是爱里面要也有规则啦。爱神是爱，爱里面有秩序，所以我们教会里面才有负责人呐。这些负责人是要在爱里面的秩序，而不是秩序放在爱之下，那这个就没有爱了，那就颠倒了。外邦人践踏，应该是思想上面更多，所以我们不要被外邦人给踏死了，嗯，尤其我们在教会服事的人，尤其，嗯，尤其实习生、实习传道，我只能讲，这样我不能讲传道，因为还有一个传道在那里，互勉了哈，互相勉励，不要被外邦人给践踏了。见他多久？40个月，42个月。月是以什么？月是以什么来计时的？月亮。好，所以40个月。第三节，又有两个见证人。这两个见证人他在做什么？穿毛衣传道1260天。1260天就是42个月，所以这是同时的。如果不讲同时的话，是说时间，以时间来衡量的话，是同样时间的啦，长短是一样的，只是计算方法不一样。传道是什么？以天日的计算是以什么？日。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做神的工，要什么？趁着白日，并且日也是一天一天的，所以在圣殿里面，他们那个祭祀服事是什么？一天做一天的份。套句话说，一天敲一天的什么，一天念一天的圣经。好，那他们就是那两棵葡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王之前。若要害他们就很大能力啦，他们是见证人。这里呢说我要使那个什么两个见证人，这两个人是两个见证人哦。这两个见证人他们是做什么的？我们常把它是说他们是讲道传道，是不是？其实你再看看，他不是英文的话，他们是什么 prophecy， 他们是说预言。德文也是一样，那个我们中文是说他们你看第六节，这两人有权柄在他们什么说预言的日子。英文是不是这样？不是传道，所以这是为什么会传道？为什么把它换成道？我是不知道。但是他原来的神教就是约翰写的是说预言呐，哦，他说预言的日子，这说预言是从哪里接来的？是从第10章的第11节，对不对？他吃完之后就要说怎么样？要说预言，所以接下来应该是说预言。那中文翻译把它翻错了。你不能错了，用另外一个词好像不太正确，因为说预言跟传道，你也可以说传道就是说预言也可以啊，但是正本清源意思是什么？说预言就说预言，传道也可以说预言了，啊，在传道的传的道理里面也可以说预言了，但是不是所传的道全都是预言那这里的预言应该是指着第10章那个吃下去的那个小书卷在肚子里面讲出来的话，在整个的那个文脉里面，所以这就不是我们一般所想的说那个你去传福音就是那两个见证人，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了，但是呢跟这个经文道理跟经文有时候会不配合了哈。好，所以这是特殊的，这是第6号之后的会发生的事情。好，后来他们就死掉了。第8节，他们两个死在哪里？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做什么？索多玛，又叫做什么？埃及。索多玛离埃及离好远哦。索多玛是索多玛，埃及是埃及。好，又是哪里呢？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主钉十字架在哪里？各个他山，在应许地，在迦南地。所以 他们死在哪里？死在大城里，在哪里？在索多玛埃及地。索多玛是被焚烧的、灭亡的、毁灭的城，埃及地是选民要出来的，出埃及。法老所代表的是魔鬼的国度，是埃及，对不对？各个他迦南地虽然是以前应许地，但到最后变成什么？逼迫主的地方，主受难的地方，主被他们钉死的地方。好，这两个见证人沉思之处是在哪里？是在大城。这里所谓沉思就是什么？思所在，但是没有活动啊，就是没有生气。所以有一段时间，这个他当他的这个预言的日子讲完之后，有一段时间教会怎么样？好像停摆一样。你看被践踏的日子，只有在这个殿里面才不被践踏。我们再来看第十五章，第十五章第七节，神的七大怒的七晚要到了，对不对？还没到之前，我们看第八节，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直到那第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所以这个最后的七大碗是倒给谁的？我们知道神给人的福气是福杯，神生气在旧约里面，神是把那个什么愤怒的杯，但到最后神已经杯装不下了。那个世俗人他们喝酒如果怎么样，不是杯啦，用什么大碗啊？所以神生气怎么样？大碗的那个什么大碗，大碗大啊，不是杯啦。啊，这个是倒给谁？倒给那个神愤怒的七个大灾，是给那个什么？就是那些不敬虔的兽国，兽的国度，倒下去。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第十五章的最后一句是：这时候殿怎么样？很荣耀，殿荣耀充满了烟。你会想到那个旧约的时候，那个以所罗门献殿的时候也是殿充满了烟，并且充满荣耀。甚至那个利未记第九章第四章，他们第一次献祭的时候，殿也充满了荣耀，没有人能够进去。同样的，到现在呢，是现在是讲教会，所以那个时候教会里面很荣耀。人多不多？我们一直讲人很少啊。如果以比喻来讲的话，是以色列十二支族里面的利未支派，利未支派是人数最少的，利未支派里面的祭司只有什么亚伦啊，亚伦的家族才有。以比喻来讲太少了，就是以色列人太少，以色列人又是当时的各个民族又拣选来的，所以是万民中的一小支，一小支里面的一个小支派，一个小支派里面的一个小家族，这样的祭司，这些人聚集在什么圣殿里面。所以这时候很荣耀，该被踏死人都 踏在外面了，对不对？因为被外邦人践踏，所以慢慢的你会感觉，如果你发现教会里面有很多外在的思想，不是信徒哎，常常是传道，哦，是不是常常是实习生？我讲他不会生气，我万一讲错了，这个你就慢慢的说小心，慢慢再践踏，这不是一天两天的。那在被践踏的人怎么也感觉对啊，很有正义啊，对不对？但是到最后缩小缩小，到最后是什么？在圣殿里面，那很荣耀。那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但是现在可能还没有了，哦，应该这个现象都还没有。好，那最后我们来看一碗一碗倒，对不对？我们来看到第七碗，第六碗。第六碗倒，十六章第十三第十二节，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什么伯拉大河，水就干了，一干就怎么样，大战就要开始了，对不对？预备了，三个污秽的灵，这昨天你们讲过了哈，龙口、兽口、假先知的口，对不对？从他的口出来，他们是什么？都像一样东西，像什么？像青蛙。我不晓得有一年哦，我回台湾说，青蛙是每个人家摆一个青蛙。我一想，哎呦，怎么青蛙跑到这里来了？但没有关系了哈，不要做无谓的联想，只是因为乱想而已。我就想到这个，哎，好像青蛙，青蛙是大嘴巴，所以这个社会越左越怎么样？媒体越重要，讲话越敢讲的人怎么样？敢讲就赢了。不对，人家讲到对，就什么龙口、兽口、假先知的口、青蛙嘴。但是这是社会的，如果这个嘴巴跑到教会来，那就完了，也不会完了，就会乱了，就会怎么样，打仗了。所以聚集出来，这些打到哪里？因为剩下五分钟，我们看20章。对不起，跟你们借5分钟好不好？10分钟，好，应该是守时啊，但是实在是。20章里面是要把那个整个的又把它做一个总整理，他用1000年来讲这个传道的时候。我们看魔鬼被捆绑，绑在哪里？把它放在哪里？无底坑，下到无底坑，对不对？你想无底坑在哪里？你也想说地狱啊，或是那个爬不起来的，放松，不要想那么多，记个名词就好，中性的名词，无底坑。放到哪里，应是不是要从哪里出来？对不对？这样公平吗？这样解释可以了哈，就是说魔鬼被放到无底坑，对不对？他是不是要从无底坑出来？对不对？好，那第20章，他第3节扔到无底坑里，将那个无底坑关闭封印，然后1000年完之后，他从哪里出来？是不是应该从无底坑出来？我们看第7节，来，我们一起念：那1000年完了，撒旦必从。所以他是从哪里出来？所以他被关在哪里？所以无底坑就等于什么？好啊，监牢在启示录里面是讲什么？我们来，这个要放松哈，你不要想太多哈。从圣经来看，我们看18章。18章第2节，一起来念。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为鬼魔的住处和各样之灵的小字，或坐牢狱。”很对不起啊，因为我这样讲，我心里很难过的，因为你们没有学过希腊文哈，所以如果每次在讲希腊文，好像在欺负你们一样，不应该啦。但是，也没办法，这两个字是一样的。你问超雄，这叫 philake 就是牢狱、监牢，所以第18章的第2节，魔鬼的住处、魔鬼的监牢是哪里？巴比伦，无底坑是监牢，对不对？所以监牢是在哪里？巴比伦。所以魔鬼被捆绑在哪里？巴比伦大城在哪里？对，本来就这样，感谢主，放松就通了。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不要把那个，我们只是以圣经来解圣经了，你不要想太多。如果你想太多的话，你就爬不出来了。圣经本身告诉我们的，他被丢在那里，已经从那里出啊，那里是哪里？就是这里。当然也是那个什么布里斯本啊，不要笑台北，洛杉矶也一样，Orange County 也更是。你们是阿拉海吗？还是也是了？好，那个放出来了， 我们看二十章，释放出来。二十章第八节，因为一千年完了，对不对？一千年就是真耶稣教会开始出现。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从第一章来讲的话，耶稣用宝血把我们拣选出来，要让我们当什么？当国度，当祭司，对不对？所以这国度的建立是真正的国度，是真耶稣教会开始才有的。我们常讲说，真耶稣教会以外的教会会不会得救？照圣经来讲，会不会？不会。为什么？除非，不可能。为什么？他习以就没有照圣经啊，除非神讲错了。彼得他说，他现在灵感动了要命啊，扎心呢，有没有得到圣灵的感动？有啊。他们有没有讲耶稣是神？有啊。所以你无论是被圣灵感动，你扎心，你悔改，你行出义来，你做些什么事情，你病得医治，种种都没有关系，甚至你死人复活都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什么？耶稣的宝血，不要忘记第一章的第六节是耶稣的血，第五章耶稣的血。耶稣没有流血的话，旧约里面有没有生机？有。有没有死人复活？有，对不对？也有变饼，对不对？旧约里面很多神迹，为什么耶稣要来？耶稣流血。所以没有洗礼，错误的，你再怎么好，有什么大神迹，你就是呼天唤火，没有用。耶稣不是白来的，耶稣白来就是流血。洗礼只有在真耶稣教会洗礼才有功效。当然我讲过，我们人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归纳的，我所遇到的，但我没有遇到很多，我所遇到的所看到没有一个洗礼像真耶稣教一样的，包括目前在台湾所有的各教派，这是赦罪的洗礼。你没有赦罪的洗礼，你能得救吗？你能够得救？耶稣为你把耶稣的死是怎么样白死啊，对不对？耶稣每个人都要靠着耶稣的血啊！没有洗礼的话，你说哇，那里有很多灵恩，有很多什么没有用的、次要的，最主要什么？耶稣的宝血。这启示录一样的、一贯的，所以这很重要的。所以再强调，真耶稣教会是唯一得救的教会，真耶稣教会唯一得救的教会。你不相信这个的，你小心。第二十章，他们就出来了，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哥哥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人数堕入海上，他们来遍满了全地。所以这不是世界的打仗，这个世界的打仗我们以后我们不知道，你会说哦，这是前面的战啊，这是核子战，所以没有前方后方，可以。好，他们的攻击目标是哪里？是围住圣徒的营跟门爱的城。拜托你解释一下，这是现在的以色列地吗？如果是的话，那个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九节，这里已经跟犹太人，就现在的犹太人，现在以色列人给他下一个评语了。他如果不信耶稣，反对耶稣，他们是什么？不是那个什么，不是犹太会，犹太的会堂是什么？ Synagogue， Synagogue 是聚集的，不是犹太人，那是什么？撒旦一会。他们是我们圣经里面是会堂，到会堂，会堂，会堂就是什么？一会，就是 Synagogue， 就是聚集来的。他们是什么会？撒旦会。撒旦会是什么爱的吗？是撒旦一会的人，你把一去掉可以，撒旦会。不信耶稣的，无论哪一个团体，如果他们反对耶稣，反对耶稣的救恩，他们是什么？撒旦会。这不是我讲的，甚至这边才讲，他们自称是犹太人，他们讲犹太人是很高贵的，救恩那个就是神的拣选是从他们出来的，但是到最后他们不接受耶稣的宝血，变成什么？撒旦会。好， 所以这里圣徒的营跟门爱的城不是在现在的中东，不是在现在的以色列地。如果是的话，那我们讲不下去了，对不对？门爱的城是神所聚集来的，用宝血聚集来的。我们最后是讲教会论呢、啊，就是哪里？真耶稣教会，真教会。所以世界大战的最终结局点在哪里？在我们当中。谢谢。
我想我们在从星期五一直到现在享受了一顿非常丰盛的这个宴席，那也许你从星期五一直听到现在，有些东西可能跟你原来想的或者说你原来说的观念不太一样啊。可是我发觉从礼拜五到现在都没有人去跟客传道对辩。其实我想哈，也许你在过去的时候你了解那个启示录是从终末论，对不对？然后听到一些世界集市的东西，那这一次客传道是从教会论坛，那你要怎么样去了解客传道的东西，就是你先把终末论的东西放到旁边去，你先把你以前所了解的终末论的东西放到旁边，然后顺着客传道教会论的观点去了解看启示录，那这样你就比较容易进入客传道要讲的东西。你如果把终末论的想法拿来跟他所讲的终末论的某些东西来挑战的时候，是这个是不会有太大的交集，不会有太大的交集。他从教会论坛，然后你是从终末论以前的了解，那你们从这边去顶那个点，这样可能不会有什么交集。那你如果整套都了解下来的时候，你会知道他整个思想脉络，他所解释的启示录是怎么样，整个启示录里面的教会论是什么，真耶稣教会是什么。然后你如果这个有一个系统的了解以后，你再来想一想你以前的所曾经被教育过的有关启示录里面终末论的东西，然后这边也做一个整理，两方做对比的时候，这样大概比较能够厘清啊。这是我想我们在从礼拜五一直到现在在啊上这个教会论中的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啊，你可以用这样子慢慢的再进入。当然如果现在课算告一个段落，如果还不是真的非常了解，等一下吃饭的时间你可以跟客传道坐同一桌继续谈啊，不过他已经瘫在那里了。那刚刚那个台北教会我们这边就说怕我们中间也有些人不是从礼拜五就开始听哈，那所以我们会在网站上面啊做一些这几次上课的一些内容在上面，你可以到上面去重新再听一遍啊。那当然我的建议是这样子，就是你可以多听几遍，还有请把启示录多看几遍啊。你说启示录都没有看的话，我想你可能再听三遍也很难把自己的东西整理出来啊。我们这边有几件事情跟大家宣布一下，就是我们台北教会从星期五星期六到今天有一个专题系列的这一个讲道跟上课，那我们从下个星期一开始，就是从明天晚上开始，从星期一二三四五，我们请陈恒道长老来台北教会讲专题，他那个专题的名字最主要是要讲五大祭啊，就是旧约里面五大祭。然后下个安息日上午下午的时候，陈长老继续在这边跟我们做安息日的聚会，那他的安息日的专题应该不会 跟他原来五个晚上的东西离开太远，也许是做一个总整理。所以我们下个星期就是从明天晚上开始一直到星期六的聚会，这七场的聚会呢是由陈道长老来这边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一些读经的心得，就是有关五大集的东西。第二件事情是我们今天晚上7:30台北教会在大安森林公园有一场诗歌布道会，那么要参加的弟兄姊妹请在6:30的时候以前，今天晚上6:30以前请到教会集合，我们6:30的时候游览车从这边出发到布道会的会场。那刚刚有说有人有上到我们真耶稣教会台北教会的网站，那在这个使用上面或者连结上面好像发现有一些不是很顺畅的地方，那如果有这一方面的这个意见或者要提供给我们做一些改正的，那我们非常欢迎，那也请跟我们资讯股的倪伯顺弟兄，伯顺对对，请那个你弟兄哈，跟大家一方面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台北教会的网站。那如果说明完以后有什么意见，我们可以利用结束之后我们再做一点沟通哈。然后我们现在呢就先请那个倪弟兄跟各位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说明一下我们台北教会的网站。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我先把我们那个台北教会的网址抄到黑板上面哈，然后我待会再做解说。我们台北教会的网址就是 TAIPIE 哈，就是台北哈，然后再来点 TJCHURCH.ORG.TW， 那 TJ 就代表真耶稣教会的意思啊 ，T 就 True 嘛 ，J 就耶稣，然后 CHURCH 就 Church 就是教会嘛。那我们是个财团法人，所以是 ORG， 好、哦，那我们在台湾嘛，就 TW 这样子，好、哦，那进去之后呢，应该是在它的页进去的时候你就点那个十字架，点一下去，那个封面呢、啊，我们网站的封面上面有个十字架，你点一下，它就跳到下一个画面，那下一个画面的这个画面的左下角有上面有写一个台北教会线上。收听收看，就是我们会把历来的哈专题讲到，还有一般的那个安息日的那个聚会讲到，哦，或者是我们有办那个灵恩布道会，以及我们有办了好几次的诗歌布道会，哦，有拍成就是说录影下来，只录音的，也有说只有另外是录音跟录影都有，那你可以去上面去找，他们上面有分类啊。其实蛮简单的，那如果你还有问题的话，我们等一下到楼下，我马上操作给你看。好，那到此，谢谢。
好，谢谢。那我们因为今天在场也有慕道朋友，我们非常欢迎各位能够进到我们的网站上面，然后来了解我们的教会，也了解我们所传的福音。那主内的弟兄姊妹也可以进台北教会网站啊，因为台北教会的网站上面会有很多在这边事工上面的心得或者录影的东西，然后可以在线上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彼此之间能够从这一个台北网站上面再得到造就。那现在